可他大概不曾注意到，他的学生们已经集结成了联合战线，并在张网以待他们的教父。正如十年内战、八年抗战、五年解放战争一样，战场上是不讲师生情分的，各为其主，你死我活，他抛多少，学生们便吃多少。精明的管金生还是犯下了傲慢与偏见的错误，他忽略了群众舆论、经济界对327利率的强烈反应，忽略了国家要取信于民，忽略了国家要发行新的国债这一系列重大因素。1995年2月23日，国家财政部正式发布了327利率提高的公告。100元面值的327将按 148.50 元兑付。在这件事上，国家在反复权衡利弊之后，终于理智地选择了取信于民的政策。这对管金生来说犹如晴天霹雳，他最害怕的事儿终于发生，无可置疑地摆在了面前，持有巨量空单的万国证券顿时陷入了灭顶之灾。管金生慌了手脚，他不肯接受这场赤壁鏖兵的惨败，他拼死抵抗。2月23日一开盘，他通过一直在327品种上与他联手做空的辽宁国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先是把几家关系户手中的筹码都集中在海南某公司的名下，通过无锡国泰期货经纪公司大量违规抛出，集中百万资金在 148.50 元一线负隅顽抗。当防线崩溃时，与他联手做空的辽宁国发率先转手做多，于是情况立刻急转直下，致使327在一分钟内竟涨了2元，十分钟后又涨了 3.77 元。此时此刻的327每涨一块钱都足以使万国证券栽进十几亿元。此时的空方已出现许多爆仓者，万国证券也已全军覆没。这一刻时间似乎凝结了，这一刻恐怕是管金生今生今世最铭心刻骨的时刻。就在这几个小时里，管金生从证券业的金融巨头变成了一个一文不名的平民。此刻的管金生像个输光了的赌徒，急于捞本输红了眼的赌徒，已经完全抛开了游戏规则，顺手抄起了板斧，他铤而走险了。一向老谋深算的管金生破釜沉舟，密谋策划了一场震惊中外的空手道。1995年2月23日16时22分，就在这收市前8分钟，多方早已胜券在握，正准备大敲得胜鼓，大摆庆功宴，不想风云突变。巨大的电子屏幕上，一张700万的空单和1760元的空单一下子将327从152元砸到 147.50 元。那一天，那一刻，在中国证券期货市场上同场竞技的炒手们难以诉说他们心中的被愚弄的悲愤。就在这一天，管金生本来输掉了60亿元人民币，也就是说，万国证券按照其持仓量和交易时的牌价，一旦到期交割，他非得赔个底儿朝天不可。而管金生的这个把戏，如果真能瞒天过海，他可以倒赚42亿。一正一负，翻云覆雨，数额竟达百亿元，真是世纪之赌啊。短短的八分钟，对于中国债券期货市场像是走过了沉重的整整的一个世纪。那天全国的证券期货市场都惊呆在那里，北京、上海、广州、成都、西安的交易所门前都挤满了大惑不解、愤满激动的人群。管金生的胆子太大，大得令人发指。2月23日闭市不久，上海证券交易所便收到了雪片似的控告。六个小时后，仲裁委员会通过中央电视台向全国发出公告。1995年2月23日16时22分13秒以后的成交无效。这一时间的市价 151.30 元为当日收盘价。这一公告不仅震动了全国，甚至惊动了全世界的金融界。这就是在中国证券史上名震中外的327事件。这个公告使327事件成为管金生的滑铁卢之战，管金生全军覆没。 万国证券亏损达20多亿元。翌日，万国证券的门前出现了一次挤兑风潮，万国证券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然而，受到打击的不仅是万国证券一家，沪市许多曾与万国证券结盟的大小券商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甚至危及到整个债券期货市场，致使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许多国债期货巨额成交无法交割。1995年5月18日，中国证监会、中国证券委员会联合发文，关闭了国债期货市场。此前的1995年4月25日，万国证券公司举行了2届3次董事会，撤销了管金生的董事长兼总裁职务。3个月后，管金生被上海市检察院正式逮捕。有关司法机关组成的专案组开始对管金生罪案进行审理，指控他的罪名有渎职、挪用公款、贪污、腐败等多项。经过1年多的审理，对管金生罪案作出了本文开始叙述的判决。